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2月1号到6号访问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五个美洲国家，推进总统川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这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国际访问，致力于在西半球对抗中共和制止非法移民。美国国务院周五发表声明说，卢比奥国务卿与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的会面，促进在以下核心共同利益方面的区域合作，阻止非法和大规模移民，打击跨国犯罪组织和毒品贩运，遏制中国影响力，并深化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提升我们半球的繁荣。周五，美国国务院拉丁美洲问题特使克拉夫·卡罗内在一场媒体简报会上指出，川普总统所说的美国黄金时代指的也是美洲的黄金时代，这与美国20世纪的政策一致。他说，从移民到安全到商业，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比西半球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本届政府中优先考虑美洲。周四，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联邦政府数十年来禁止向21岁以下成年人销售手枪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联邦禁止持照枪械经销商向21岁以下成年人销售手枪的法律违反了第二修正案，原因是该禁令与最高法院对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布鲁恩案作出的判决相悖。2022年6月23号，美国最高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政府必须证明枪支管制符合美国的历史传统，否则就是违宪的。第五巡回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先前禁止向21岁以下成年人销售手枪的裁决，并命令下级法院重审，以作出符合宪法的裁决。第五巡回法院考虑的重点是第二修正案是否将21岁以下的成年人纳入有权携带枪支的人民之列。根据诉布鲁恩案的判决，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历史上是否有限制向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销售枪支的传统。美东时间周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首次与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通话，双方重申美日同意加强安全联盟，扩大两国在日本周围的联合军事存在。日本防卫省表示，根据通话纪要，海格塞斯向中谷元确认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东海上的钓鱼岛。中谷元对记者说，海格塞斯的言论显示了美国保卫日本的坚定承诺。在40分钟的通话中，两国防长同意尽早举行面谈，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此外，据日本朝日新闻周四援引两国消息来源报道，对于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首次会面安排，日美两国正处于协商的最后阶段，计划他们将于2月7号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两位领导人预计将讨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具体领域。石破茂还希望通过会谈与川普建立个人关系，并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周五，在美国航空客机与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发生两天之后，联邦当局无限期限制直升机在美国首都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附近飞行。联邦航空管理局采取这一行动，目的是降低再次发生碰撞的风险。一名航空管理局官员表示，在完成全面评估之前，该局禁止大部分直升机进入该机场附近的两条航线，只允许警方和医疗直升机进入机场与附近桥梁之间的区域。目前尚不清楚这一限制将持续多久。华盛顿消防部门表示，潜水员刚刚从坠毁的民航飞机上取回了航班的黑匣子，他们计划周五打捞两架飞机并寻找其他部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他们计划在周五找到直升机的黑匣子。该委员会正在研究取回的美航飞机的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周五，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公布了将于周六释放的三名人质的名单，其中包括一名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公民。根据名单， 亚登·比巴斯、基斯·西格和奥弗·卡尔德隆将于周六获释。西格尔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2023年10月7号，他和妻子阿维娃被从位于卡法阿扎基布斯的家中带走。同年11月份，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短暂停火协议，阿维娃在换囚行动中获释，而西格尔一直被关押在加沙。周六将获释的另一名人质比巴斯也备受外界的关注。比巴斯和妻子希利以及两个儿子克菲尔和阿利尔也在2023年10月7号被抓为人质。克菲尔当年只有9个月大，是年龄最小的人质，而阿利尔当时也只有4岁。第三名人质卡尔德隆与两个孩子艾雷兹和萨哈尔在10月7号一起被绑架。艾雷兹和萨哈尔在同年11月份的换囚行动中获释。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